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是一首整个以赛亚书有好几篇叫做仆人之歌，那么最有名的当然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末了跟五十三章那位受苦的仆人。那这一首六十篇六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所谓的仆人之歌。因为这首仆人之歌一开头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这句话是耶稣自己本身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引用过的，他就在他的家乡加百农，当广会堂的人把圣经交给他请他念一段圣经的时候，耶稣就念了这一段，练完以后耶稣说现在这句话应验在你们眼前了。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宣告，因为这位受膏者耶稣说就是我，就在你眼前。在当时的人来讲，可能是当时的犹太人听起来是无法相信的，有一个人会这样宣称这一位被耶和华所膏抹的仆人就站在他的眼前。所以当然有人相信有人拒绝，所以因为这段话是耶稣亲口说这段圣经是应用在我的应验在我身上，所以因此这首诗篇是被称为仆人之歌当中的弥赛亚的一个诗歌，因为耶稣自己这样肯定的。耶稣没有提到过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应用在他身上，虽然我们从整个耶稣的生平当中很明显的看见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这位受苦的仆人，他的就在耶稣的生平上可以看出来，可是直接亲口说这段话就应验在我身上的，这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所以因此这是一个所有弥赛亚的诗歌当中最有名的一段。那如果照前后文来看，从六十章到六十二章这三章是有一个主题，就提到蒙福的锡安。这锡安所代表的不是一座城，不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锡安所代表的是所有蒙恩的这些神的百姓。那当他提到这个锡安城的蒙恩的时候，那前面六十章呢整个就提到这个锡安城的荣耀，还有这个锡安所代表的是万国万族万民，因为连外邦人都跟犹太人一起重建这个锡安。那六十一章主要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一些锡安的百姓，就是锡安所代表，我说不是城，是一群百姓，神的百姓。那这群神的百姓蒙恩之后，他们的一些属灵的品格是什么？那所以六十一、六十二章主要是提到这个。那当然，六十一章的一开头先提到说，为什么他们会蒙恩，然后是有一位弥赛亚。他把这福音消息传出来了，然后下面就提到了这些蒙恩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属灵的品格。那其实属灵的品格最主要的一再重复的，实际上从六十章就一再重复，后面也一再提到了公义，他们被称为公义树。所以圣洁公义的品格是这些属神的百姓的一个特质。然后这所以六十一章呢主要是提到说是由一位弥赛亚或者叫神的仆人，他从这个开始，他就是那个光。因为在六十章里面头跟尾都提到有一个光啊，六十章一开头你的光已经来到了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第三节。可在结束的时候十九节二十节也提到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那这个光是谁？其实就是六十一章开头所提到，他用第一人称我，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所以他是那个真光，他带入了真正的公义，因为属神的百姓的特质就是公义的品格，这公义是由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带来的。所以呢，六十一章一开头第一节，他这边提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是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这样一个形容词在整个圣经中出现的不 不止一次，有时候是第一人称，他是用在我的身上，也有的时候是形容耶和华的灵在某某人的身上，像士师记里面常常有时候就是说耶和华的灵临到他的身上，像参孙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他就大有能力。然后譬如说当大卫被膏抹的时候，成为受膏者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与他同在，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就诸如此类的一个形容词，跟后面提到说用膏膏抹这两个词上是有一个平行的地方。那么耶和华用膏来膏我，这是膏抹，因此被称为受膏者，被膏抹的人。被膏抹的人，这个人这个字哈，在希伯来语叫什么？弥赛亚，就我们今天所谓的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他这边就提到说耶和华用膏膏我，所以那个我的第一人称就是我就是受膏者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这个字呢，如果用希腊文的拼法拼那个受膏者这个字的话，就 Christos， 那 Christos 我们就翻译成基督。所以耶稣是在地上他的名字，耶稣基督，基督是他的称号头衔，受膏者，这是用希腊文的念法。所以基督跟弥赛亚是同一个字，只是希腊文的念法跟希伯来语都是受膏者。那因此我们常常说弥赛亚弥赛亚。那其实弥赛亚这个字呢，本来是一个广义的哈，因为当时在以色列当中，君王登基的时候是大祭司用一个圣殿中特殊的膏油涂在他头上膏抹。所以君王登基的时候，西方国家可能戴一个皇冠啊，加冠，加个冠冕，以色列人不是的，是用膏抹。虽然他们也戴皇冠，不过登基的时候不是用戴皇冠来作为这个典礼的最主要的程序，而是用圣殿的膏油涂抹。所以君王是受膏者，可是大祭司也是受膏者，因为大祭司登位的时候也是用膏抹膏油涂在他头上。所以在诗篇里面，事实上有一首诗篇我们有时候会练到的，那首诗篇就提到说祭司在诗篇133篇，他说第二节，这好比他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什么时候那个油会浇到他的头上？受膏礼，因为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摩西把那个油倒在亚伦头上，那以后每一个接任的大祭司都是要用膏油涂抹的，所以受膏者。那所以君王祭司都可以叫受膏者。第三个受膏者就是先知，也是有的时候是用受膏的礼来执行的。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每一位先知都是如此，正如祭司，大祭司是受膏礼的，是不是每一个祭司？因为祭司很多人，全国只有一个大祭司，可是祭司是成千上百的，每一个祭司都是行受膏礼吗？圣经上没有这样明确的记载，但是大祭司一定是的。先知也是如此，当以利亚收了以利沙做他门徒的时候，以利沙是行受膏礼的，膏油涂抹了以利沙，以利沙成为他的门徒。那是不是以后所有的先知都是受膏礼呢？不确定，但是至少有一些特殊的先知是行受膏礼的。所以理论上广义来说，受膏者可以指君王，可以指祭司，可以指先知，三种人都可以叫受膏者。不过到后来，到耶稣的时代，这位弥赛亚受膏者呢，就几乎已经变成另外一种特殊名词了。这个弥赛亚是包含着有君王的尊严，甚至有祭司的职分，也可能有先知的角色。那像这个三而一的弥赛亚变成一个独特的一个人，这个就是耶稣是让他扮演君王、祭司和先知三而一的角色。本来我就说在传统上广义的受膏者呢，是三个是分开的，因为大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亚伦后裔才能做大祭司，君王一定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所以你不可能同时是犹大支派又是利未支派，所以三个职分放在一块儿是不可能的。然后先知当然不分宗支派，所以先知没有关系，但是两个是世袭的，大祭司是利未支派亚伦家族的世袭的，可以做大祭司。然后君王只有犹大支派的大卫家族世袭做君王，那这两个同时不可能。可是在后来到耶稣的时代，逐渐逐渐的弥赛亚这个字已经 变成指向有一个位特殊的人，他会身兼君王、祭司加先知这个职分，而耶稣就是这个应验者。这个应验者，那当然，如果从历史来说，耶稣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先知，他的讲话、他的教导是有点先知性的角色，没有错。可是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里复活，希伯来书说他现在坐在天上神宝座的右边，作为永远的大祭司，所以他现在是祭司。可当然当到将来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再次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所以因此他的君王、先知、祭司三个职分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有这三个身份，但他事实上是具有三个。所以这位弥赛亚这个字呢，就变成一个独特的称号。而这一位从六十一节的我，就是指的这样一位受膏者。所以因此很多圣经学者一直在研究，就是我是不是先知以赛亚，是不是以赛亚自己在说神的灵膏抹在以赛亚身上，叫以赛亚去传福音，给好消息给这些谦卑的人呢？但是大部分的作者，绝大部分的神学者是认为耶稣已经引用这句话在他自己身上，所以这个我当然应该是指的耶稣，而不是指的后来的任何一位其他的任何一位先知或者谁。但是待会我会解释，因为耶稣是被差遣的，因为他是被差遣去传福音，差遣去医好伤心的人，报告一些好消息，所以他是被差遣的。可待会我们会提到，在约翰福音最后，当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所以我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因此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神的仆人，今天的都有某种这种的职分，或者说有一个责任要去传福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要去做这些事情。那过去的先知以赛亚这些人有没有？有。但是真正的应验主要是集中在耶稣基督，他是这一边所说的那个我真正的受膏者。那就好像祭司有一位大祭司，可是大祭司手下有成千上百的祭司，所以我们都是祭司，可是只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的大祭司。那我们是有祭司的职分责任，这没有错。所以在这边提到这个弥赛亚，那事实上连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称耶稣的时候也是用弥赛亚的。所以阿拉伯人称耶稣叫做伊萨麦萨，伊萨就是我们叫耶稣，我们叫耶稣哈。其实用希腊语念的话是亚苏亚索亚索，跟闽南话很像，亚索亚索伊苏，那阿拉伯人称他为伊苏亚索。那弥赛亚呢，阿拉伯语叫做 Messa 就 Messiah 的亚最后拿掉就是 Messiah。 所以因此穆斯林称耶稣是耶稣弥赛亚伊萨 Messa， 只是在伊斯兰教或者古兰经，他们对于弥赛亚这个字的解释跟圣经中的解释是不太一样。他的 Messa 只是一个使者，正如穆罕默德也是一个使者一样，所以只是一个一般的使者，是一个人如此而已。但这个不是在耶稣的时代或者从先知以赛亚以后的时代，当这个弥赛亚这位受膏者他们遥遥的看到将来有一位弥赛亚的时候，那个是几乎是有神性的一个地位的。所以那个弥赛亚绝对不是只是人间的使者。所以穆斯林的理解用了同一个字，耶稣弥赛亚，就是那个弥赛亚的定义跟犹太人跟基督教对弥赛亚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头衔是一样的。所以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受膏者奉差遣，那奉差遣之后他也提到说叫他的工作是做什么。他说叫我传福音，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中文翻译成谦卑的人，但我们中文的小字是说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其实大概所有的英文圣经全部是翻译成贫穷的 poor， 没有一个是翻译成谦卑的。当然贫穷的人一定谦卑，谦卑的人不一定贫穷，所以这边是贫穷的人。那什么叫做贫穷的人呢？ 那你可以了解，其实这一段里面所说的很多东西是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一开始提到八福的时候很像。八福的第一个福是什么？邻里贫穷的人，或者说我们翻译成虚心的人，虚心的跟谦卑意思是一样啊，但是比较好的翻译是灵里面感到自己是贫穷的、破产的、一无所有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天国之子是什么人呢？邻里贫穷的人。而这边所说的是好消息是传给谁呢？邻里贫穷的人，而不是自己感到很富足的人。不管是物质上的富足、灵里的富足，这些人反而不是天国之子。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不是耶稣发明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是整个圣经来讲一连串的诗篇里面也一再的提到，好消息是给贫穷的人、受苦的人，也就是邻里贫穷的人。他下面的形容你可以了解什么叫做贫穷的人。他提到医好伤心的人、被掳的、被囚的，所以这个其实就在形容什么叫做贫穷。贫穷的人就是伤心的人。他为什么伤心？千百个理由可以伤心。今天伤心的人很多，不伤心的人很少。有的人为爱情伤心，有的人为失业伤心。不过这边所说的更可能的是为自己属灵的光景，因为邻里贫穷，为自己属灵的光景，为自己的犯罪，为自己的很多很多的软弱伤心的人。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包括实质上被巴比伦、被亚述帝国俘虏的这种被掳，也可以是被罪所俘虏、被捆绑的释放。第三个，被囚的出监牢，被囚禁的也是一样，可能是实质上被囚禁，但也可以是指的说心灵好像被拘束一样。但这些伤心的、被掳的、被囚的，其实就是这些贫穷的人。所以贫穷可以指这些方面，而且不单单是指的一个物质上的、实质上的东西，也可能包括心灵里面的。但是正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反而是天国之子。不是那些富足的，不是那些所谓自以为义的，自己觉得说还不错，我每一个宗教的要求我都尽量都做到了，那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样的人往往不是邻里贫穷的人，他们反而不是天国之子。天国之子是为自己的实质上的情况以及心灵上的情况感到忧心伤心的人。所以这边提到伤心的人，正如这个八福里面还有一个福是什么呢？伤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安慰。那这个伤痛同样是为什么东西伤痛呢？为自己生活的穷困伤痛，为自己的这个那个伤痛。我想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属灵的光景感到伤痛的人，这些人会蒙安慰，还被医治。然后第二节的后半是提到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就是伤痛的人，伤痛的人会蒙受安慰。那第三节的后面也有提到说赐华冠以喜安悲哀的人，就是伤痛的人，然后用喜乐油代替悲哀，代替伤痛。所以你看这种悲哀这个字一再的好像是变成神把他生命转变过来以后，所以悲哀的人反而有喜乐，悲哀的人蒙受安慰，伤心的人被医治。这些就代表说整个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对自己属灵的光景有一个警觉，就是我知道在属灵上我有所不足，不但是有所不足，是完全破产。在那样的那种迫切的心态下，这样的人是蒙恩的人。而有一位弥赛亚，一位受膏者，他宣告好消息，你们感受到自己的一无所有的人，你们有福了，就这个好消息是传给这样的人。所以他是蒙差遣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人。有一位牧师，有可能有一些人知道他，但不一定知道他的真名。他通常在外面都叫一个名字，叫做苏武牧师，苏武牧羊。其实他不姓苏，不叫苏武。那这位牧师呢，其实他 他从台湾过来，当然他可能出生在中国，然后到台湾。我在台湾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在那个，他最早的一个侍奉是在监狱里面专门上囚犯传福音的。啊，在台湾的监狱里面有一种职分叫做宗教教诲师，所以说不是教，不是牧师，但是是有各种的哈，很多是基督教的，也有天主教的，可能有少数的佛教在那边，现在情况我不知道，那是三十年前的时候。所以他就常常跟我说，他每次最喜欢用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他说我的职分是什么呢？神要我报告好消息，让被囚的住监牢，因为那些是被囚的嘛。那你知道在台湾世界各国都一样，那些坐过牢的人放出来以后，十个有八九个过一两年就回去了，就他们好像是放出去了应该是学乖了，不会再回来，不去又回来，去又回来。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也常常碰到老顾客，哎，才送走了怎么过一阵又回来了。所以所以通常在监狱里面出狱的时候，那个典狱长啊这些人都被跟他说再见，不要再见啊，再见又回来了嘛，再见了就永远不要再见，就去了永远不要回监牢嘛，对不对？那如果哎再见，但常常是再见。他在监狱做什么？让被囚的出监牢，不但是物质性的监牢，心灵的监牢，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主，然后以后悔改，从此再不要回监牢。那当然现在后来他也做牧师，现在老了，他年纪比我还大，七十来岁，常去中国，他身体一堆的病，他每次要带一大堆的药罐去，那他都每次他去中国，他去上苏武牧羊，他每次都说我去的时候就准备死在那儿了，可是每次又回来了，休息一阵又去了，那每次去都准备去了可能就不回来了，就会死在那儿了，那每次去又回来，每次去又回来，所以已经他大概去中国恐怕十来年了哈，所以他一直用一个苏武这个名字哈，那不是他的本名，他也出了一些见证集吧。所以每次读到这一节圣经，就想起这一位老牧师。但是我想，更多的人不是在物质性的监牢里坐牢的，更多的人是心里好像被各样的罪恶捆绑的人。这些是这个受膏者蒙召，他奉差遣要去报告这些事情，报告他们有这样一个好消息。那第二节就提到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一节哈引起一些神学者的一些讨论哈，其中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说恩年跟报仇的日子，有的人的想法说，哦，恩典是有那么长一年，报仇只有一天，这一个长一个短，恩典多，报仇那种神的管教比较短哈。那当然这个大部分的神学者是认为这个解释有点牵强了哈，因为你要知道日子这个字哈，希伯来语叫做 yom,y-o-m, yom, 这个字日子。这个日子有的时候是指24小时一天的日子。但这个日子在圣经中旧约希伯来语有三分之一是用来一段时间的。譬如说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个大审判的时候，那个日子就是用 yom, 啊。但是犹太人过年，这个犹太历的过年有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 Yom Kippur, 我们刚过了 Yom Kippur 那天跟我们中秋节同一天，而且那天月亮是红色的，血红的，在犹太人认为是血月。在那天我刚好飞机从加拿大飞到旧金山，就在飞机上看到血月。那犹太人认为赎罪日有血月，而且那一年的逾越节就是我们的复活节前后也是血月，对他们来讲，大灾难的开始。所以我坐在飞机上想说，我飞机会降落吗？那飞机上就有一个美国人，他在有备而来，因为我就在飞机降落前月亮已经出来了，那个人有备而来什么意思？他带着一个照相机，是那种有望远的，是那个镜头有这么长的一个镜头，他坐在那个靠窗的位置上，然后就开始照一下。那我坐在那个位置，我坐在中间嘛，是怎么看也看不到嘛，啊，尤其那个角度这样。不过他拍完了以后，他要看看他给我拍照的，所以照完了他就拿着这样看，他刚好就给我看，不是给我看，我隔了三个座位，我想想啊，红红的月亮，那天就是 Yom Kippur 赎罪日 Yom 日子 Kippur 赎罪是 Yom Kippur、哎、在我们 Boston 的 calendar、啊、都会有 Yom Kippur 这个字的，因为我们这边犹太人很多，所以他日子有时候那天是中小学放假的，所以 Yom 是一个日子，可以当一天的，赎罪日是一天，可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一段时间的，所以因此这边报仇的日子是一天吗？还是一段时间呢？所以这个时间跟 N 年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了哈。所以不要太过于牵强的解释说恩典有一年之久，神的报仇的日子就一天之这么短，我想这个解释来讲可能是牵强。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整个都是好消息，可是为什么讲到神报仇的日子？神既然是爱嘛，不要报仇了嘛，都赦免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讲个报仇呢？我们可能对现代的很多人来讲，就是不要讲这种报仇的事情，因为现在恩怨相报的事情太多了哈。可是为什么恩年跟神报仇的日子并列？下面又提到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一，神是公义的，因此当人所行的不公义的时候，神难道不伸张正义吗？所以神当然他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他不会无缘无故的，他不会不合情理的不公平的审判，不会的。可是当公平的审判的时候，那叫报仇嘛。第二个，一个在不公不义之下受难的人，当看到那个不公不义的人受到神的管教责罚击打的时候，这不是最大的安慰吗？不然怎么安慰啊？就我受的苦只好这样子的哦。因此当那神在报仇，神用他的公义做一个适当的报应的时候，那些曾经受苦的人心里也蒙了安慰嘛。所以不必说有一个报仇就好像让这个美好的图画里面有一个黑点，其实这是神公义的本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神是恩典，他有爱没有错，可是神是公义的，这是一点一毫一丝一毫都不能够减损的一部分，所以神必然有公义的审判。所以报告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神有恩典，神有赦免，但神同时有公义的审判。因此悲哀的人，包括为自己的罪而悲哀的人，为各样的事情受苦的人，他们会蒙到一个安慰，因为终于这个冤仇在神的手中，神来回报。圣经上的教导是，人不应该好像自己私下的报复不等于神并不报复。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也是说不要以恶，不要为这个以恶报恶哈。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那碰到受冤屈的时候，宁可让步。下面一句话，听凭主怒，就是主会发怒的，因为经上记得说，深渊在我，那神说的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会报应，神会深渊，所以他下面说，那所以人怎么办呢？我可能受了冤屈，神会报应，所以我要宁可让步，我退后，让神做公义的审判。作为人呢，我就可以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爱仇敌是在一个前提之下，神是公义的，神必然有公义的审判，神会有报应，我才能对欺负我的伤害我的人用爱仇敌的方式来回应。否则你已经受苦受冤屈，我还得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会觉得这个太不公平了吧。但神说，伸冤的事情在我，你不要去伸冤，相反的你要怎么做呢？爱仇敌。可是伸冤的事情是在神的手上，所以这个真理我们必须有一个平衡的了解，否则我们会过分一面倒的只想到神的爱，然后忽略到神的公义的一面，忽略到神最后在神的手中他会伸张正义。然后第三节就提到什么呢？第三节就是一个取代，取代的时候就是也就是生命的更新嘛。 那其实在六十章已经有四次提到取代，在六十章前面的时候，第十七节是金子代替铜，银子代替铁，铜代替木头，铁代替石头。那在这边是什么呢？在六十一章第三节是华冠代替了灰尘，喜乐油代替了悲哀，赞美衣代替了忧伤之恋，这三个代替。那换句话说，是一个生命的更新。神把我们本来所面临的、遭遇的，或者所得到的，所有的最不好的、最坏的，用最好的来取代。譬如说华冠，这个华冠就是一个漂亮的、华丽的一个冠冕。但这是什么样的冠冕呢？各种可能性，君王他也有一个华冠。那后面有提到新郎有一个华冠，第十节，新郎戴上华冠。总而言之，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冠冕。那灰尘是什么？我们常说披麻蒙灰，披麻蒙灰就是一个人哀伤的时候穿上粗的麻的衣服，表示心里哀伤，头上要撒灰啊。所以那种就是悲哀、伤痛或者羞辱的时候，灰尘现在戴上华冠，所以最好跟最坏一个极大的一个差别。然后用喜乐油代替悲哀也是一样，悲哀我说过有各样可能的原因来悲哀，但是喜乐的油主要的不是那个油，是个喜乐，喜乐的心，喜乐的东西来取代那个悲哀，所以喜乐跟悲哀又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最后一个赞美衣跟忧伤之灵，赞美跟忧伤也是一个相反的。那么一个用赞美衣好像是个外面穿的衣服，忧伤的灵是里面的，但是你里面的忧伤也会表现在外面，你的脸上的表情，甚至你穿的衣服都会表现出你的忧伤。譬如说你参加丧礼的时候，没有人在丧礼穿红色衣服的，这是不合适的，也不可以穿花衣服，丧礼基本上全部黑的，全部黑的，这是一种忧伤的灵，依然有一种忧伤的衣服来取代。那相反了，你在欢乐的时候、赞美的时候，可能你有一种外在的一种这种赞美衣，这个衣服可能让人表达出它里面的赞美，也可以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这种服装、这种外在的东西带来了那种赞美的气氛和情绪，都有可能，不管是指什么。总而言之，用赞美取代了忧伤，所以三个取代，这个都是一种生命的更新。因为当这个好消息传播以后，这个人他整个会改变过来的，改变过来的。然后第三节的最后跟第四节就提到，第三节最后提到一个字，他们被称为，就这些人，当他从灰尘被取代了，戴上一个华冠，从悲哀转为喜乐，从忧伤转为赞美的时候，这些人被称为公义的树，是耶和华所栽种，叫他的荣耀。这边强调两件事情，一个是公义的树。那你知道在以赛亚书一开头的时候，第一章他也提到这个树，事实上我们是用中文翻译成公义树哈，其实在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翻译出这个是橡树 Oak tree， 不是普通的树，是橡树。那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有提到这个橡树，不过那边的橡树是相反的，是枯干的。二十九节，第一章二十九节，那等人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圣城，原来的锡安城，原来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因为犯罪嘛，然后偏离神的路，所以呢，那等人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这边就是 oak tree 橡树而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原子而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像无水浇灌的原子。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树，那个树是枯干的，没有叶子，然后一无所有。这边又有另外一个橡树，叫做公义的橡树，但这个是耶和华亲自栽种，叫他的荣耀的橡树。所以这个树那就不是枯干的，是满有叶子的一种橡树。那这边所强调的，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一个对比，当你自己要谋求你的荣耀的时候，你是枯干而一无所有的，相反的神所给你的，他们被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亲自栽种的。 另外一个也强调说这个的公义，因为是被栽种的，表示这个义是神给他的，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好行为然后以至于显出他们是公义的橡树，是神栽种的，是神给他的，因为神用一些好东西来取代了一些坏东西，所以强调他们是被称为义的，被称为义，所以他们被称为公义树，是人称他为公义树，但也是神称他们为公义的。所以就是我们到新约时代常常有这个名词说因信称义，被称为义，被算作是义的，不是他本身的行为是十全十美的。那这边有一样的意思。然后这些人在做什么呢？这些被称为公义树的，这些蒙恩的人是怎么样？第四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这三句话其实是平行的了，修造也好，建立也好，重修也好，都在讲建造。然后荒场、凄凉之处跟荒凉之城其实也是同义词。那在说建造的是什么？就是前面六十章一再讲的锡安，重建这位锡安，这个锡安城，原来是荒废的，已经没有人居住了，被毁害的。现在这一些所谓的公义树，这些神的恩典所临到的这些选民，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是所有属灵的选民，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重建这座锡安城。讲到的意思在这里，因此他们有一个责任要重建这个锡安城。然后第五到第七节，你会注意到每一段里面哈，这个主词都有点不一样。比如说第一段提到主词是我，主耶和华灵在我的身上，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去医好伤心的人，然后等都是用我第一人称的单数。然后第四节虽然用他们这个字，跟他们是连接在什么呢？因为第四节事实上是有点承先启后的，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第四节应该跟着前面还是跟着后面，我是把它放在前面，就是第三节接下来哈。因为这些人的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公义树，他们被称为公义树，他们要修建，放到第三节的后面，事实上是有个衔接性。可是放在后面也对，因为第四节的建造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所说的，他们要牧放羊群，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在做一件事情，神要他们来侍奉神，修建是其中一个，所以因此第四节跟后面有关，跟前面有关。不过第五节开始，因为这个主词不太一样哈，他是提到你们，第五节到第七节都是讲你们，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第七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所以你就发现第五到第七节一而再再而三是你们，所以我说第一段主要是我为主，那中间有提到一个他们蒙恩的人，那第五到第七节全部都是你们你们你们，可到第八节开始又不一样，我耶和华，这是变成耶和华说话，是我，但不是前面所说的受膏者的我，现在是我耶和华，是第八节开始。所以这一章里面好几次那个讲话的人，他用的代名词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五到第七节强调的是这一位弥赛亚宣告说，对这些蒙恩的人宣告说你们。那第五节说，外人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他提到是外邦人，非犹太人。第二个，这些工作本身都是比较低微的工作，不管是牧放羊群、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的，就是工人嘛，他们不是坐在王位上的。换句话说，将来那个时候，外邦人不会管制你们，不会管辖你，不是统治你的，他们不是。可是你也不要反过来变成一个极端，变成犹太人、以色列人变成居王位，他在奴隶这些外邦人。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没有谁在做奴隶啊，你们在做什么呢？你们是耶和华的祭司，祭司不是君王，祭司没有什么管辖权的，他们也是服侍神的。 所以只是说将来同心的侍奉里面已经没有分什么贵贱高低，虽然有些是牧放，有些是种田的，有些是修理葡萄园的，有些做祭司，但都是在服侍神，然后没有谁在管制谁，但我们都同样在侍奉这一位神，同样侍奉这一位神。所以这边所提到这些所谓卑微的工作，强调不是他的卑微，而是说当一个人侍奉神的时候，不会去计较我做的工作是一个抛头露脸的，是一个很有光彩的侍奉，或者做一些好像默默无闻的那种侍奉。对于侍奉神的来讲，它是没有区别。那所以外邦人会做这些工作的话呢，在前面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的第六节有提到，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这些仆人就是牧放羊群也好，耕种田地也好，修理葡萄园也好，这是外邦人。那那些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他们要侍奉他，所以甘心乐意做一些卑微的事。但是接下来他提到说，你们呢，你们第六节倒要被称为是耶和华的祭司，能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所以这也是仆人，只是另外一种仆人，是做祭司的仆人。那这方面来讲，当然一方面在出埃及记摩西就宣告过，以色列民族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其实这句话本身呢，就包含那个意思，就是到了新约彼得前书提到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等等，这个概念就来自于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是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好像所有以色列人都有祭司的某种角色，可是明明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说过的祭司，真正的祭司只有立位支派，而且只有亚伦后裔可以做祭司，不是十二个支派都能当祭司啊。那为什么全以色列人都是祭司的国度呢？表示说不是在圣殿里敬拜的时候那种的祭司，而是指在角色上，以色列人成为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跟神之间一个中间者。因为祭司在做什么？祭司的工作，他代表百姓向神献祭的是祭司，所以一般的人不能进会幕，不能进后来的圣殿，只有祭司可以进去。所以祭司代表百姓献祭，一方面。第二方面呢，祭司要来宣读教导神的律法，律法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们要教导律法，等于说代表神向百姓说话，教导他们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们该如何效法神，遵从神的旨意，顺服神等等。是祭司有双重角色，把人带到神面前，代表神向人说话。那因此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就有这种角色，他们应该为神做见证，把万族万民的人好像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敬拜神。反过来说，这个以色列人有个责任，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把神的心意向百姓宣告。所以因此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不认识耶和华神，以色列人神给他们有特权跟神立约，他们有律法书，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应该把神的心意告诉万国万族万民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他有这个角色。当然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证明这是失败的，他们没有做好祭司的角色，所以呢神一方面把他们管教，他们被打散了。那同时现在呢，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真的以色列人，或者是新的以色列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的意思一样，我们在说的祭司不是像亚伦这种祭司，我们现在说的祭司是我们都有责任把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带到神面前来，让他们认识神，同时也把这位神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神的心意，就是祭司的意思。所以人人都是祭司是指这个，但不是在教会里你都可以做牧师要做的事，这两回事儿啊。正如我说，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可是只有亚伦后裔可以进圣殿，这两个祭司的所表达的含义是内涵是不一样。所以以色列全民族是祭司的国度，可是进圣殿做那件事情的是只有亚伦后裔可以做的。那一样在教会里，我们人人都是祭司， 我们都有祭司的责任，那就是传福音的意思。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牧师该做能做的事，懂吗？这件事情不要混淆。常开玩笑说，今天教会里面的造反派大部分都是用自己的圣经来说的，我们都是祭司，牧师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能做的我也能做。我就曾经不在我们教会了，但是在 Boston 碰到有一个人，他自称他是牧师。我说你是什么牧师啊，谁安利你？我需要谁安我吗？我安我自己啊，总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那个人做了一些不好的行动哈，那在教会里骚扰一些姐妹嘛。后来我就把他开除，我说你只要踏进我教堂一步，我告诉你，我立刻通知 Lexington 警察局，我已经登记报案了。然后他就跟我说，牧师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牧师。我就问你什么时候做牧师了，我按我自己做牧师了。然后他就引用彼得前书，人人都是祭司。那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误用。那这边提到称你们为祭司的时候，这句话以赛亚书又是一章第六节，这个时候是用以出埃及记那个说法哈，你们是祭司，你们是在万民跟神之间的那一位祭司的角色，那就是双重角色，把万民带到神面前来去认识神，倒过来代表神向万民说话啊，如此类，这个是叫做祭耶和华的祭司。但是同样的，这边说你们被称为耶和华祭司，前面有外邦人嘛，是不是指的，这边是指犹太人，外邦人只能做牧羊的、耕田的、修理葡萄园的，不是。以赛亚书最后结束是六十六章嘛，六十六章的最后几节就提到这句话，六十六章的最后的第二十一节，那边有提到外邦人从列国中送回来嘛。从这外邦人当中，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所以他不是血统上的利未人，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是外邦人。可是从他们当中，我选人做祭司，当做分别为圣的利未人。就这边所谓的祭司，六十一章所说的你们为耶和华祭司的时候，这里面是包含外邦人在内，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然后他们会吃用列国的财物，因为得到他们的荣耀和智慧。这边所说的跟前面所说的一样，也锡安城被建造的时候，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财宝愿意来敬拜神。然后第七节就提到，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那这边又是两次的代替，就是加倍的好处代替受的羞辱，所得的喜乐代替所受的凌辱，就是两次的一个代替，也是一个身份的跟生命的更新所带来的结果啊。所以他们知道所谓永远的福乐。所以前面所说的福乐好像是一种喜乐，那后面是一个永远的福乐，因为这是在神里面所得到一种永恒的喜乐。然后最后两段哈，八到第九节呢，这边第八第九节最主要，我就说说话的人就改变了，就变成我耶和华。第八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所以我，这还是耶和华，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这也是耶和华的口气。然后这些神的百姓是他们的后裔，在列国中被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识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所以这边来讲，第八第九节的讲话的主持变成神亲自说话，或者说神在宣告。神宣告什么呢？因为我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所以我要施行报应。就前面我们所说的，神有一个报仇的日子，神有一个报仇的日子，因为他是圣洁的本性，他必然实行这个公正的审判。但第二个部分就提到说，他会什么呢？他会跟百姓立一个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表示说，前面摩西律法也立了个约，那是一个暂时的约，我们称为旧约，现在一个新约。所以这段话呢，事实上在 先知耶利米书31章31节，在新约圣经中也有引用过。那段圣经里面，耶利米就说了，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外立一个新的约。”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是耶利米提到有个新的约。那其实以赛亚在他的以赛亚书55章也有提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新的约。55章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存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所以整个先知的信息里面已经好像把将来的事情一点一点的节目一样掀开一点点，让你看见时代将从摩西的旧约转入一个新的约，而这个新的约被称为永远的约，这不会再被取代的一个新的约。这个约是用无形的神把律法刻在新版上，不是刻在石头上，不是那个石诫是刻在石头上，一个取代。然后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后裔第9节在列国中会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就是这些属神的百姓，现在说的再一次，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而已，是更包含了所有属灵上蒙恩得救真正的以色列人。属灵上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生活上信心上不但接受神活出基督的人，所以人会看见会认出他们。所以约翰福音耶稣在最后晚餐的讲话当中就提到，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会认出来的。基督徒个人来讲，集体的来讲，应该活出这种神的生命的时候，别人会认出来你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将来这是等于说是神的荣耀的其中有一点，就是当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生命彰显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那种特质的时候，就是神得荣耀的时候，众人会看见。所以最后的第10节跟第11节是一个又是一个口气的转换。第10节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这我又是谁呢？所以他每一段这个说话的人都不一样。这个我当然不会是耶和华咯。第8节是我耶和华，这边不会是耶和华因耶和华欢乐，是另外一个。那这个我是第1节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那位弥赛亚吗？看来也不是。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等等。所以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最合理的解释，这个就是指的锡安，而锡安所指的是所有真正蒙恩得救的选民。这些人或者说每个基督徒，我会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为什么呢？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其实这句话如果你读到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启示录19章快结束的时候，第19章第8节，启示录19章第8节，他说将来在这个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锡安那边呢，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圣徒会穿上一个衣服，就是公义的衣服，这是被称为。事实上在整个启示录，这我们提到一处，但事实上不止一处提到将来在圣城里面所有的圣徒会穿上一个公义的袍子。那就是以赛亚书这边所说的，我们的感恩我们的快乐，就是因为神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再一次说，这个公义和拯救是神所赐的，而不是你自己的功德累积换来的，神所赏赐的。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他下面说第十一节最后，他说这个衣服穿上就好像新郎戴上华冠，新妇佩戴装饰，一直说是一个美丽的，是一个荣耀的衣服的意思。但第十一节说，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这是个必然的自然现象，一定会产生的。那也一样，主耶和华必然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所以他用这个比方的时候是双重意思，一个方面来讲就是田地怎么样必然会使白骨发芽，园子怎么样必然会使所种的发芽生长结果，那一样主耶和华也必然照样会使公义赞美在万民中能够发出来，必然。另外一个有些人提到就是说也是值得思考的，就是说很可能他的意思也包含这个，这个白骨发芽，原子的果树能够开花结果需要时间，它不会一种上去马上就发芽开花结果，需要时间。那同样的公义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来的时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耐心等候神这个福音广传，福音的果子彰显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一定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但别着急，白骨生长有一定的时间，所以撒种有时，收割有时，但是到收割的时候，撒种和收割的都一同欢乐。但是你必须耐心等候，等候它的发芽生长啊！所以同样，我们做神的工作的人，也是必须有这样的一种认知。所以最后整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属灵原则，我觉得主要有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一开头就提到这边的第一节所说的我是指那位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神高抹他，派他差遣这个好消息给所有邻里贫穷的人。可是正如我也说过了，在约翰福音耶稣要死里复活以后，最后对门徒的一些交代的话里面，有两次适当他有都提到一个差派的问题。一次是在最后晚餐的那个祷告的时候，十七章那个最后的祷告，十七章的第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也是一样，先说愿你们平安，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愿你们平安。接下来就说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也是蒙差遣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传福音给邻里贫穷的人，医治伤心的人，让那些被辱的心灵被辱的得以释放，心灵被囚的出监牢，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角色和责任。虽然没有时间，我只讲一点点。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一个福音营，然后认识一个北京来的一个老太太，然后我们就聊起来，她就提到她为什么会来福音营，她学佛四十年，就讲起那时候五月份，她一月份丈夫从来没看过病，说不舒服去检查，检查医生说你不能回去了，住院，从检查到过世一个月，现在就过世了。这位老太太呢就不行了，她说我学佛四十年，人生应该看破的，看不破，每天就以泪洗脸，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大女儿受不了，就买张飞机票把她送到妹妹那里去，她就跑到美国来了，到美国又是每天哭每天哭。然后二女儿跟大姐说，大姐我们家里淹大水了，妈怎么哭个没完没了，从早上哭到晚上，连续一个月不停的哭啊。她跟我讲她为什么会来，就是我丈夫死了，他一讲就开始哭。他每次讲他丈夫就会讲，然后他来了福音营，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他开始接触。我长话短说，最后他信主了，神的恩典。然后最后一天啊，散会之前是见证会，这位老太太是第一个做见证。他一上去他就说，我为什么来这个福音营呢？因为几个月前我丈夫死了，我知道她一讲到她丈夫死了，她就会控制不了的。我想说，哦哦，这下见证都讲不完了。 他果然就梗在那里，停了几秒钟，眼泪在他眼珠里面转了好几圈，就是说我现在信主了，所以我不哭了。但我告诉你我怎么信主的，他还讲见证，真的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哭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什么叫做安慰悲哀的人，福音会做这个，不是任何别的办法。一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带着他女儿跟女婿来了，他说我福音已经结束回去了，我已经带我女儿信主了，现在我这个女婿还没搞定。所以那次是个布道会，布道会完女婿信主了，然后他就跟我说现在我会可以回北京了，我大女儿跟大女婿我还回去做思想工作。他还用的是大陆的名词啊，他不会说我去传福音，我还去做我大女儿跟大女婿的思想工作，美国的任务完成了。我就看到这个老姐妹哈，真的是那种生命的转变哈。所以各位，当有机会你注意观察一下你周围的人，有些人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可能偷偷在某个角落在哭，他是伤心的、悲哀的、被辱的、被囚的，你看他活得好好的，比我还好，不一定。那当你有机会好像一个神的使者传好信息给邻里贫穷的人，然后看见神福音的大能，再一次说不是你的口才，不是你的本事，是神福音的大能做出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一方面感谢赞美主，第二方面会激励你，激励你会更愿意去跟别人分享这好消息。所以这个责任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后我也说过，整段圣经里面一再提到的所谓传福音给邻里贫穷的人、伤心的人等等，跟八福士我都很类似的地方，也提醒我们，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看见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因此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神的医治、神的安慰。盼望我们都是这样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为你献上，为你给我们的恩典献上感恩。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这世上传扬这样一个福音好消息，也因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因此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承认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能够成为蒙恩的人。因此我们得安慰，我们得恩典，我们得到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福音的慕道朋友都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纳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也让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知道当时天父怎么样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耶稣基督也差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传福音的使者。求主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愿意一起承担这样一个职分和角色。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